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是咱的高雄，咱的岛，我是哆瑞咪。这么一开始呢，咱来听一首轻快的儿歌，应该真侪人弄这个印象吧？再回味一下。不知道大家还有记得他的差别旁这个儿歌吗？啊，这个内容有小夸修改过啊，两个人啊，有小夸超龄代，不过已经不错啊，值得鼓励。那今天呢，导演要跟大家分享那个小农制度，因为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这个食品代购，这个食品代购呢，就是用大规模的对这个作物的生产到包装到产品成型到市场，这是由大公司来整个控制的。像说包装业者，四间上大食品包装业者呢，伊就占全美国的80%的市场。那以前说的这个食品帝国呢，就是因为大规模的生产，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以大规模的生产单一的作物面积相当的大，你无看讲咱以前来讲，美国土地遮尔大，政策面积遮尔大，因咧也肥料也拢也是用无人机对天顶安尼压落来，好、飞过田野这样压落去。当然，你飘的飘很远呐、啊。在台湾咱是无法度安尼做，咱台湾这个土地面积上过小啊，所以咱无可能安做。咱感觉讲，哇、安尼有够先工的啦，唔免用手，像咱农民吼。排一个迄个农药罐，然后用手拿地拿压拿盆，安尼一路一直行，安尼在咧压农药。但是呢，对咱迄个食品帝国、迄、个药品以及呢现在发生的种种的问题来看，迄、几大片的农田，一望无际的农田，爱用无人机去压肥，迄款的情形，到即马来看呢，已经发生足济问题啊。但世界的粮食的确有因此而增加，但是呢，并没有解决饥荒问题。为什么？好，今天来跟大家讲，想到迄集，咱的结论是讲，小农制度有它存在的必要性，未使让伊消失掉。而且联合国人权处理会的特别报告员 Oliver Descarter， 伊伫去年伫全球粮食问题。伊就向联合国来发表一篇的年度的报告，建议呢，其实只要这农业的体制来改变，变成有机农作，顺应自然生态做原则，和小型农业的农民有自主权，安尼要解决世界气候的问题，是有法度的，气候变迁的问题嘛，会当得到改善。安怎讲呢？伊讲伫过去解决气候的问题是由这个已经开发的国家发展贩售改造的种子，成功基因改造的种子，然后农耕的器具啦、化学肥料啦、杀虫剂，或者落后的国家，在落后的国家呢，大量生产麦啊、黄米等等， 这款确实是牛市，啊，世界牛市产量的统计数字嘛已经增加，不过问题是这增加的谷物呢，并不是来解决当地饥荒的问题。种这么大片的黄米，是要创啥呢？要来生产汽车燃料？米啊呢？种出来不是要给人吃啦？总共若给人吃，绰绰有余。问题伊不是客气给人吃。差不多一半是用去饲牛，全部拢去哦，开发国家来用去啊。啊，饲牛要创啥？就是要食牛肉。啊，当然就是这较开发、经济较好、物质较充裕的国家呢，才有法度食较济肉。啊，其实咱之前嘛捌讲过，那就人体的需求来讲，咱根本就唔免遐尼啊济肉。哦，这些食品制造业，因就是为着讲。会当和因的产品会当更加侪人来使用，增加伊的销售量，伊就开始教育大家就爱食肉，食肉会头好壮壮，身体壮壮。你看食肉的人，大家肌肉拢遮大块，给你这种印象。那大人当然是惊囡仔生了袂乖，发育无好啊，黄生黄生啊，三比八哈，啊那给骨啊呢，所以呢，受到这个影响，大人尽量给小孩子吃肉。喝牛奶，啊，当然的增加这的消费，增加这的消费，然后一个用大量生产的方式呢，好，这的成本呢降低，啊，更加侪人会当消费得起，应该说是一个福气，使用者的福气，消费者的福气。可是呢，我们吃的超过我们所需要的，然后他用了不正当的方式来制造这些产品，那就已经不是福气了，那就是在做业吧，做恶业吧。好，回来说，这个小麦呢有一半用来饲牛，啊，全部拢好开发的国家来使用。那上一集我们还讲到，他们呢用玉米去喂牛，啊，黄麦因大量生产黄麦，黄麦较少，然后用黄麦去饲牛，结果牛的这个肉肚里面呢，大肠杆菌呢变成抗酸，结果产生了污染，这个污染呢甚至污染到农作去了，结果。受到污染的当然是销毁啊，销毁那又造成很大的浪费，干不是？啊，除了食物本身没有直接给人吃之外呢，以大规模的耕种，有20%到40%的白糖海，这又损失了一部分了哈。那在储存加上运送，有差不多10%的耗损率。啊，那讲是蔬菜跟水果更加高一半。50%的耗损率，那个越大片的耕种呢，土地越大的国家，这储存运送的时间越长啊。然后几年下来，落后国家的土壤恶化，环境污染，农民呢，以借钱去买种子肥料，煞无法度得到伊预期的收成，结果生活袂得起，绝望啊，然后怎自杀？我记得有一阵子。常常听到这样的消息，像讲印度估计已经有200,000的农民自杀了。伊唔忙讲买一挂基因改造的种子好了，唔忙买一挂进口的肥料，唔忙讲这一季的收成，哎，当家只成本拢抵过去，结果煞无得到应当有的收获，啊，讲借款落去啊，变哪行，无法度行，就成了一个农奴了，无法度生存，唔知前途伫倒位。抓十帮自杀啦！啊，这是已经有发生的代志啊！20,000的农民自杀真多呢。啊，就这个报告里面啊，伊讲目前世界有，那是去年报告了哈。目前世界有60亿人口里面有10亿的人在挨饿，1/6哦，61亿个人里面有11亿人在吃不饱。那随着人口的成长，估计到2050年，全世界差不多90亿的人口。如果这个制度再继续进行下去，不公平经济制度跟环境的危险呢，情况会更加恶化，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咱即马上界重要是爱更加有效率的农耕方式。那科学证据表示，伫这濒临落后的国家呢？以自然形态为本的有机农作啊，伊必须用化学肥料的方式，表现一个较理想。农民呢，会当生产自给自足的食物，而且还有多余的会当摕去卖。那有一项 大规模的研究来显示，在这个57个落后国家中间啊，用自然的方式，自然生态为本的有机农作呢，来管理耕作3700万公顷的农地，这里面啊，产量平均增加79%，而这3700万公顷的农地呢，实际上是1260座农场哦，分属1260座农场，而且产量呢，平均呢增加79%，在非洲甚至增加116%，超过100%耶。那其中种这个谷物加根茎作物的有360万公顷的442万个小农场呢，每一个家庭哦，平均一年食物产量增加1.7公吨。如果说360万公顷是属于442万个农场的话，那几个农场差不多0.8万公顷，就是8000多公顷，那也很大的耶，那比我想的小农还要大耶。8000多公顷的种植嘛，已经真不简单了。每一个家庭一年的食物产量啊，增加1.7公吨。那英国政府嘛，伫一个嘛伫20个非洲国家来推动研究，嘛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自从2000年以来哦，西元2000年以来，1275万公顷农地的1039个小农哦，这还算小农哦。所以你说那食品帝国的那种农场有多大？用食物总量每年增加579公吨，平均每一个家庭增加557公斤，这增加出来的量啊，可以买，可以活在饥荒地方的人是多好啊！那实行的农场呢，不只是粮食增加，这是第一个好处。再来呢，土地嘛，给40%特别一半。可以种植的表土，而且它甘水更高更多，它少的水流去，那就不用那么多水，对不对？它甘水甘不掉，它就不用一直压水压水。再来呢，这款的农场呢，它比较靠法度应付气候变迁和白糖海，不用依赖石油。所谓的依赖石油，当然就是说你要有杀虫剂，然后要有肥料，然后你要常常用这机械农耕器具呢，底下招来招去，那你这些使用的东西都需要汽油、肥料啊，跟运送啊，也都需要石油。那安内情况来讲，植物呢反而变得更多，更加健康，而且这个温室的气体也抓得住。在印尼啊、越南、孟加拉，一些丢啊呢的减35%到90%的砂糖这些使用量哦，如果达到92%，几乎就是100%了耶。稻米减少了35%到92%的砂糖这些使用量，那个继续落去哈，以后根本就没用。那恁烦恼会讲啊，咱的食物里面含含人家这农药，而且就免烦恼啊嘛。啊，若讲伫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的这个棉花增产了14%到14%，啊，正讲继续安尼落去，正讲哪一档一直增加落去，那个棉花之前不是讲因为这个气候的问题减产吗？那棉啊棉丝这个起价嘛，啊，当然布的成本就增加，所以去年啊，成了倒布嘛咧起价啊，种用棉丝做物件，从起价三起价啊。这款的农耕方式会当应付气候变迁的产生的问题，安尼这才是咱解决这原物料成本增加的问题，解决这粮食不够的问题嘛。啊，其实呢，用自然生态做根本的有机农作啊，根本就不是新发明的方法啊，伊是向大自然学习，仿效自大自然，以培养优质的土壤啊，品种多样化，循环的利用农场一本身的能源嘛， 甲所有诶当使用诶物件，它呢，毋是靠人为的力量，而是靠大自然的力量。一挂小动物啊，一挂细菌啊，一挂昆虫啊，因本身的底下，因本身的是一个存款的一部分。啊，你拢甲因隔绝在你的农场之外，然后你再来用很多的力量来让这些病虫害不要来侵袭你的农作物啊！其实你不要去隔绝他们，他们自动就会替你工作了，他们也得到了满足，你也得到了满足。啊，这不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吗？啊，你别计较，你用你那种很极限的、很狭隘的眼光来看你的农作物，你只看到了一部分。这个呢，还有其他一大部分的运作你没看到，结果你把那些运作都排除在外，你自己在一直顾在一直在这样研究，变得好心善更加管，这个这些都是徒劳。所以呢，被让你的农场呢，我觉得完善的机制就是要学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你说利用刚刚太听好，就是说大自然让你使用的，他安排好的，咱的教育安排来去做，用就近的资材，用当地的风俗习惯知识，然后吸收各地传统农作的智慧，配合现代的科学研究其中的关键。以这个新的报告除了建议使用有机农作之外呢，也嘛发表几个重大的意见，强调了大规模土地机械化耕作无法度解决饥饿它气候变迁的问题，小规模、较精致的农作，才是解决的方法。爱好小农回到土地，爱帮助小农扩展设施、甲储存设备，提供道路、电力、通讯的服务，让小农贩售产物，改善因的生活。跟小农合作农业的研究、发展跟教育。并且提供借贷和保险，以因应气候变化的损害。所以一个政府应该要做的是照顾小农，而不是帮助大财团。哦，就说这有钱的财团，他会去游说政府，在美国就是他们有游说法，他们是合法的，像游说议会。这个呢，大规模的种植这些玉米，它补助某种单一的作物，这个变成某种作物呢，生产过剩，它为了要消耗这些产品呢，它又损害到了其他的生物、其他的国家的人，因为要销售这样的物件，然后它呢尽量的去研发用玉米制成的各式各样的产品，求顶盖共轨，很多产品里面都有玉米的成分呢，包括可口可乐啊，包括点滴啊，那这块呢？大规模的种植呢，因为不是自然的方法，它就必须要很多人力的方式呢来维持它的生长。比方说大量的肥料、大量的农药跟基因改造的种子，所以去补助大企业其实是错误的方向，它应该跟这个小农业合作，他们做一去发展去研究，那给他们补助，让每一个人可以在他们的农地呢各尽所长，可以种植各式各样的农作物，那是比较接近大自然的运作的方式，是比较平衡的。其实整个大自然所有的机制就是一个平衡，一个微妙的平衡。那以前把分享过这个牧村阿公的有机苹果园，他自己呢埋头摸索被泥料，他终于找出一点点道理出来了，他还是向大自然学习，而是在他想盖绝望已经绝望到要煮杀的东西才去发现到。从此之后他每天都跟大自然学习，跟大自然研究，那个野朋友如今如何第一进境种有机苹果，那是不可能的任务，那是已经经过几千年改造的，那个已经不是野生苹果了啊，那是娇弱的苹果树了，要把它变成有机栽种，那没人说那有可能的啦。那我说回来呢，这个政府跟农民来进行合作，进行 这个技术的发展跟分享，那么可以发展出什么样的方法呢？举例来说，在东非肯亚哦，研究员和农民共同发展出一个有效的障眼法来控制玉米的环保的虫害，然后呢，发现这个方法了后，才开始传播。在乡镇里面，在媒体跟农业学校之间来教导，已经超过一万的家庭呢，学习到这样的方法，然后收到成效。那这款的方法就是讲，在环保中间呢，种植会驱赶玉米虫害作物，像这个豆科三马黄属的植物，会当固氮，可以当绿肥，而且还可以当做饲料来起牲畜。那这些害虫会危害环保，害虫既然挂了爱被走去到位去，走去别人的田吗？也没有，因呢在这个环保田附近啊，因就种植一些狼尾草，那这些狼尾草呢会当分泌粘胶去印这海棠，而且把它粘黏住，于是呢虫害已受到控制，并不是把害虫传播赶尽杀绝，用农业改台西料料，而是呢把它赶走，然后呢种植一些可以吃虫的植物，这样虫害数量得当控制掉的。大自然它从来不赶尽杀绝，就算是对你来讲它是害虫，它仍然要留一些数量在。这是在牧村阿公的苹果园里面学习到的。那这款的做法呢，害虫减少了，这个玉米环保的产量增加，阿妈生产牧草，那他种的那些豆科植物可以当饲料嘛？驱赶害虫的豆科植物都变成饲料，然后呢，增加了牛羊产乳量，同时呢，嘛改善土质，因为这豆科植物呢，它可以固氮，会当做肥料，所以有很多个好处的嘞。另外呢，在日本啊，应用蚵仔甲鱼伫这水产内面代替除草剂甲杀虫剂，结果嘛被其他国家引用。我记得台湾呢一挂有机农作的稻田呢，因嘛引用这个方法，用蚵仔甲鱼来代替除草剂甲杀虫剂。结果呢，经过孟加拉应用之后呢，伊产量增加20%。净收入啊，增加80%，很多耶。而在东南非马拉威呢，用固氮树种补充肥分哈，硕展版的农民唔免用化学肥料，你看，他就省了这个成本了嘛。啊，山羊呢，每公斤增加1到3公吨，而且洪都拉斯啊，用虎爪豆来固氮。跟环保进社会，结果呢，不用用化学肥料，环保产量是全国平均值的2倍，哈，伊伫洪都拉斯北部来做这样子的种植，产量竟然是全国平均值的2倍，而且虎爪豆呢，不是只是固氮而已，它还有它的经济价值的嘞，改磨这混竟然可以替代咖啡耶，而且是无咖啡因的，而且还富含蛋白质。啊，过去呢，对抗低温大部分拢针对建谷物，像讲小麦啦、个稻啊啦。虽然讲在作物哈、啊，在主食嘛，虽然真重要，不过伊无法度提供足够多样的食物来预防营养不良啊，营养失调啦。伊敢那食这主食嘛，袂使一啦，还其他后面的营养被地对来摄取，所以有机农作的多元化的种植哦，多喝会当改善这个缺点。就讲南非增加一般的家庭天然食物里面啊，野生的蔬果的占40%，快要一半了哟。而这些呢，野生蔬果是维生素跟微量营养素的重要的来源，也是欠收的季节的重要的食物。那如果说用这些目前的使用的这种所谓的科学的方式啊，用化学肥料啦、杀虫剂的农耕法呢，把这些杂草抬洗，其实它是在杀死另外一些 食物的来源，并不是杂草都没有用处耶。很多杂草是可以吃的耶，而且啊，甚至是保健养生的食物。那再来听一个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分享这篇报告。 对，这篇报告里面也经过到这个基因改造作物，他说这个基因改造作物不仅是危害环境，也带来不永续的农耕方式和种子企业的垄断。像这个食品帝国里面也说到，很多那个农夫呢该做尽做基因改造的作物，然后呢他们就必须要跟这家公司来买，还是有专利的哦。他当然要买这么大量的种子，他们又得借贷，那当然就是各个借贷绑掉的。而这些作物啊，我们人类没办法控制的，对公它的花粉呢、啊、也四处飘散啊，它飘到附近的农田，人家不是使用基因改造的，人家不要用基因改造的，可是呢一飘到其他的农田去了，这个电力工他们的自然的这种种子呢，所以可以看这些基因改的作物去拦掉，然后这家生产基因改造种子的公司竟然去各家的农民说你侵犯了我的专利权、哦、这是其二，这个无辜的农民呢受害的。那第三行就是说，一些花粉呢乱飘乱飘，到尾呢是不是所有的作物都变成基因改的作物了？那我去染掉它的基因啊，是说这个基因改造的作物要非常非常的细致啊，而它的未来它会变成什么样，依然现在人类短短的这个时间来看呢，实在是还看不到它将来会产生的影响是多正面还是多负面。但是生这个其实要真细腻呢，那如果说不要用基因改造的话，那一旦用这种选种的方式来筛选，那当然要农民参与来主导，那因为呢因有这个经验，那你当做作物改良，那如果说是有机的农作呢就更加完整了哈，它可以建立整个农业体系啊，包括也土壤也植物跟多样化的品种，而不是单一的植物，单一的作物有它非常非常大的危险，一旦得病就整个完全都完蛋了哈，那么违背生态也自然的循环。那这款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尤其是大量氮肥的危害呢，这些温室效应跟水源污染，有机农作的方法呢优于化学肥料，除了长期回收效率比较好以外呢，也当冲着对气候变迁更有抗性的生态体系，还可以生产额外的动物饲料，也当兼生产水果提供维生素，而且有机农作也当在地资源达成，用在地资源来达成，化学肥料要运输经费呢其实是较大的，而这款的方式呢不是完全不能用，但是呢是用在紧急状况，比如说天灾都贵了啊，急需要粮食的时候，以短期内使用生产最快的效果来躲过这难关，但是长期使用呢就不恰当了，他没有办法呢做永续的经营。那单一的大面积的农作呢变成了生产贵多，造成了价格的低落，这个呢倾销到比较贫穷的国家的话，当地的农民绝对无法度竞争。所以在那个食品帝国来面貌供点，很多墨西哥的玉米农啊，因为这美国的玉米大量种植的关系啊，那玉米价格太低了，他们没有办法来对抗，所以呢到尾都失业，变作美国的非法移民，让那些食品包装业呢再去美国在他们的食品加工厂里面做工作，做那些屠宰的工作，那种必须要任劳任怨、这个福利不好卫生环境不好那款的工作，每一天都在处理尸体，含这个血水含这个粪便做伙的日子。那像那种现代工业革命以后的耕耘机啊、收割机、像机械啊，会当耕作足大片的土地，啊嘛为着要方便这机械进行呢，森林的被破坏铲除，啊，佮用化学肥料、佮杀虫剂、植物品种又被操纵， 然后呢单一种植、大规模化、水源浪费、污染增加啊，这些东西大量消耗石油、消耗石油啊，破坏环境，这则温室气体的元凶之一啊，不只是工业是制造温室效应的凶手而已哦。那这嘛造成了对落后国家的剥削，牺牲全球的环境品质，然后漠视食物生产者的权利，这些农民的权利，对他们做了种种的剥削。这种种改变只是经过半个世纪而已哦，那带来的危害之大呢，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现在呢已经深受其害啊，所以这整个方向都要调整。那在我们台湾呢，我们说土地少山多，这正是提供我们最好的这个环境。怎么说，我们没有那种大片的平原，非常非常大片的平原可以种植，那刚好可以顺应这种地理环境呢，我们用小农的耕种，而且我们的这气温相当的合适，而且我们的物种这么的多样，那我们就应该爱每个城市都会带有粮食供应的能力。然后呢，我们这个城市没有，我们对别的城市进口也很好，对一个别的城市温暖，我们现在交通也很便利，那不用说对中横中横来过关的进口这些食物进来，其实不用这样做，我们也都可以吃得很快乐。为什么一定要吃一些很奇怪的你不没吃过这样劳师动众耗费那么多成本，为了满足你那个好奇心，满足你那个口腹的欲望。我们台湾呢，农业技术跟知识都很好，只要政府你鼓励这有机农业，积极的研发有机的技术，兄弟啊，帮助农民销售，这个管道已经要建立好。咱点点拢诶，每一年拢有等着这款的问题，就是生产过剩，然后无法度销售，然后政府即卖就甲你讲，哦，你无法度销售，好，我替你买，我卖去中国去，结果拢无影无了价。那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你政府在这之间，你应该做有一些安排，一些主导，而不是说叫农民不要耕种、休耕，我给你补助你卖种。那现在政府所有的指标呢，那大家都是想到中国、中国、中国，什么都想到中国。结果，那你们家走去中国，中国到正经给你买，嘛不一样。他夸大了他的市场，这惠灵馆的农民就深受其害了。哦，给人碰风讲，哦，会当把替你消化这个溜丁咯。结果呢，进溜丁进前，赶快滞销，因为讲十分，这两分。那这款的做法，绝对会有中国操纵。他们国家有非常多的财富，但是财富不是平均分给人民，所以因为进口呢，它是用国家来操控，已经嘛被达成它的某些目的，比方说替卖因救助算的时阵，它就会释出一些有利的消息出来哦，而且讲我给你买一些什么，买一些什么，好利价的人一旦获利来替伊走算，啊，这利用价值没有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管道给切断，但就用种种的理由。啊，限制住，就讲啊，恁这检验无合格啦，啥货啦，无合理的白呀，那你能干什么？你能怎么样？没办法怎么样哎。进户爱则是开发多种的销售管道，辅导农民开发这些管道，辅导农民不要只在做某些东西，辅导农民做一些有机的，做一些农地的改良。我是说永续经营的那种改良方式，而不是像那个聊聊天的老建红，把人家要收割的稻子呢，即将收成的稻子，整个都乌乌掉，说要去这工业区，要让工厂来使用， 像台北整个盆地未通风的碰碰，它应该是有更多的田地，更多的植物来调节这个盆地里面的气候，不是它呢都要反其道而行，为了要增加土地利用率呢，所谓的利用呢，他们认为是商业的开发才叫做利用啊，农地那个都不算利用，那是在浪费土地。所以呢，这农地啊、森林呐、啊，一个一个都挖起来，树啊都挖起来。像郝龙斌呢，为着看下的政绩啊，把松山烟厂的树啊撤掉，自来水博物馆遐的树啊给撤掉，安尼合作政绩，啊你看遐树啊。一个卖撤掉，改移植，它移植掉有规整歪了，那等于它的气候温度调节的机制该毁掉。哎哦，加个基础，基础好像大个增冷气，然后呢，到夏天一热起来，大家都就去厝内边吹冷气，那整个热气呢，这个还有汽车的排出来的热气呢，就在这个盆地里面聚集啊，盆地的撸来撸撸啊，那它那种调节的效应是被他们自己毁掉了。台北变成台湾的灰色了，变成台湾的灰色波，变成一个不适合人居的一个地方，这不是自作孽吗？你为什么要对自然赶尽杀绝，对这些绿地赶尽杀绝，认为说要有商业的利益，那才是利益，这么的狭隘的眼光来看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一个好的大自然的循环，那是变化之丰富哦，真的是我们现在要没办法完全了解，只有就这个木村阿公他那个小小的果园来讲，那个循环就已经让你很惊讶了。他开始发现大自然运作方式之后，他开始学习，开始种大豆，大豆种几年了，开始呢，他根部的根粒菌也长的瘤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表示他的氮素已经够了，他的根粒菌就不长了。那大自然呢，已被农会联合主管了。但已经足够了，就不长这个瘤了。那苹果树呢，撸来撸健康，然后呢，杂草昆虫菌种呢，在这里大量的繁殖，整个果园的整个生物都整个清净了呢。而这几千种生物互相竞争，互相依存，变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那大豆对果园消失之后，再来呢，喜欢湿季的杂草都开始扩张势力，这种杂草呢又占了几年的优势，来又被其他的草类来取代，无同款的季节，无同款的年份，生出无同款的草啊，各式各样的草，改变果园的模样，跟那里跨万花筒，这是草类哦。那昆虫界也产生很多很多的变化，树叶长多了，害虫也更多了，卷叶蛾纸户比以前更多，这个甲这款害虫的昆虫就增加了，再来呢，开始蜜蜂大量的占据啊，整个果园啊，一张树啊，就几个十粒的蜜蜂窝，跟它生在这个树枝的棚构同款，然后你把这个蜜蜂窝切开看，里面通通是卷叶蛾跟纸户，它蜜蜂多到什么程度啊？多到它没办法进入果园工作，这些蜜蜂就是来吃这些所谓的害虫，这样经过了三年，果园的害虫又减少了，好像事情解决了，但是大自然又不是这么简单，感觉害虫并没有明显的减少，所以呢，自然界以生态平衡所在的是肉食动物不可把草食动物吃掉掉，自然界就是一场拔河，不是，是好几千场的拔河，在很多的地方同时在进行，土壤里面那个树枝上面，那这种拔河呢不停的在上演的时候，整个果园的撸来撸平衡，它不会说一种动物永远的占据在这个舞台，一体在演体，一体在演体，那所以说我们的耕作方式把杂草全部都除光光，只允许单一的作物存活，那个就是错误的方式。那整个那里环境，生活环境周遭，那个 这个森林把这个绿地铲除掉剔除要来探金，这又是一个错的方法，让它自然平衡的机制破坏掉，结果你就要出很多很多的力气再来维持你生活的舒适，你身体的健康，因为就要吃薄饼，不过因为病的病没熟悉，所以说那脑筋的地球，我们怎样，我们就要感到我们的政府不可以说任由它来消灭这些农业，消灭台湾的小农，任由它来让台湾的农业呢走向那种化肥农药的一款方式，我们要有耐心来担待这些自然界，然后当然加一些研究帮助它这个演体能够快速的完成，因为我们还是需要这些产量，阿北塞公好在有机工作变成昂贵，一般人不敢去卡的物件。就像木村阿公也自愿的是讲，好有机苹果的价格变成每一个人都可以消费得起的价格。那安呢，人人消费得起，他消费量大，有机工作呢就可以更多的推广，那生态更平衡，那将来呢完全不使用农药就不会是梦想了。我把听过农夫说那不可能，但是呢你用了多少时间去观察它的可能跟不可能，那真的有农夫就这样做啦，人家做到啦，那台湾很多人经过的这样在做呢，那人家有收获啦，那整个环境一起改变的话，这绝对是可能的事情，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已经时间到，如果说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有意见，要给我们提供要给我们分享的，请你下批给我们，下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 28.net.tw rainbow 小老鼠 28.net.tw， 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